郑文公接到周惠王的密信，叫他把太子郑押解回洛阳。文公拿不定主意，把孔叔找来商量。孔叔告诉他不能这么做，千岁，咱们已经在盟约上签字了，要保太子郑，怎么能出尔反尔呢？你也不能去求楚成王，他一直恨咱郑国，总想把咱灭了。孔大夫，万岁亲自给我写来了密信，这是对我多大的信任啊！让我想办法靠近楚国，跟齐国对立。天子有天子的想法，如果我要跟楚国联合，和齐国抗衡，天子就能把我调入京城，封我为周朝的上卿，那我可是一步登天了。郑文公越想越美，不过这事儿啊也有点风险，一旦走漏了消息，叫齐侯知道了，他可饶不了我。你别看齐侯表面上对这些诸侯挺客气，跟谁说话都笑着言悦，但是这个人心里有牙呀。齐桓公小白可不好惹，他身边还有个圣人管仲，这是所有的诸侯都无法比与的，何况还有鲍叔牙和宁齐，这三位都是出类拔萃的顶尖人才，这才几年的功夫就把齐国治理的像铁桶一样。我要想对付齐国必须要慎重。孔叔一听，按着您的想法，咱们现在就向楚国靠拢。大夫，这可不是我想向楚国靠拢，这是天子的指令，我这儿有密信。孔叔一看，虽然天子给您下了密旨，但是咱也不能这么做，桓公对咱不薄啊，他不仅在物资上支援咱们，每一次楚国出兵来打咱，桓公都鼎力相助，没有桓公的帮忙，咱郑国早就叫楚国灭了。郑文公一听，你算了吧，他总说帮咱打楚国，哪次真打了？不过是虚张声势。再说咱郑国对他也不错呀，他哪次出兵也好，召集诸侯会盟也罢，咱们是随叫随到，咱还搭了不少钱。千岁，咱们是搭了点钱，但是桓公小白每次都是加倍补偿了，这账您不能这么算，桓公没让咱白搭钱，您不能把这事儿忘了。行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跟你说不清楚，你去把叔詹、师叔还有申侯给我找来，咱们一块儿商量商量。郑国有人才，郑文公提起的这几位大臣都很了不起。好吧，我给您请去。孔叔没请申侯，他烦申侯，这个人不怎么样，当人一面背后一面，这个家伙是典型的两面派，郑国的文武大臣没一个人愿意理他，所以孔叔就没叫他来，就把叔詹和师叔两位大夫找来了。这二位的观点跟孔叔是一样的，不同意郑文公向楚国靠拢。郑文公也没辙了，既然你们都不同意，那就算了，可我怎么回复天子呢？你们先回去， 让我再好好考虑考虑。这几位大臣告辞了，他们刚走，从外边进来一个人，到文公的跟前深施一礼。郑文公一看，来的是上大夫申侯。我让孔叔去叫你，你怎么没来呀？千岁，哪有人找我呀？是我手下的人跟我说，有几位大臣到您这儿来了，我想您可能有事儿，我就跑过来看看。哦，文公一听就明白了，这是孔叔把他甩了。你来的正好，我这正闹心呢。郑文公就把接到天子密诏的事儿跟他说了。申侯一听，脸涨得通红，他特别激动，真是心潮澎湃呀。站起来走到文公的跟前，千岁，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，天子多重视您呢，您得按密诏行事，咱们应该弃齐国投楚国。这些年我心里一直憋着一口气，别人不知道，可我知道，我是郑国的老臣。想当年先王庄公在位的时候，咱是霸主，这才几天啊，平地冒出个齐桓公，他就当了诸侯的首领了。天子给他下了诏书，执掌征伐大权，他算找谁的？他这个国君当的也不光彩，是杀兄篡位。郑文公一听，这些事儿我都知道，你就不用说了，我就想问问你，现在咱们怎么办？千岁，那我想听听那几位高参都给您出什么主意了。他们都反对向楚国靠拢，说不能按密信行事，还让我在这会盟。您可别听他们的，那几个人呐，书念的太多了，都念愚了，是几个书呆子。依我之见，您赶快离开此地，赶紧走。哎呀，申侯，我就这么走了，也不跟桓公打个招呼，不能打招呼，一打招呼不就露馅了吗？您不了解齐桓公，要是听他的指挥，他对您是客客气气，要是不听他的，他翻脸就不认人。他有时候给您点小恩小惠小便宜，为的是笼络人心，他要是一翻脸，就把您扣在这儿了，您有性命之忧，想回郑国都回不去了。你的意思是咱们偷着走？对，给他来个不辞而别，他要是不追究就拉倒，要是问起来就说咱国内出了大事儿，来不及告辞，急急忙忙走了。哎呀，那咱回去之后怎么办呢？那好办呢，赶快背后礼到楚国去，跟楚国联合，有楚国做后盾，还怕齐侯小白吗？何况还有天子给您做主，您要真和楚国联合，和齐桓公抗衡，您就是周朝的上卿了，比您当这受气的国君可强多了。郑文公叫他说的六神无主了。那好吧，咱们赶快收拾东西，立刻就走。郑文公撤了，他总算没忘了孔叔和那几位大臣，临走的时候跟他们打了招呼。这几位一听，千岁这是怎么了？ 干嘛这么急急忙忙的走了？国军都走了，咱也别在这儿待着了，咱们也撤吧，就一起回了郑国。有人就禀报了齐桓公，桓公把管仲找来，仲父，郑文公跑了。是啊，我也刚刚听说。他为什么走了我也不太清楚，这郑文公什么毛病啊？怎么能不辞而别呢？说走就走了，真奇怪。也许他有隐情。仲父啊，那我跟其他的诸侯怎么说呀？这事儿好说，您就说郑侯有点急事儿，先走一步，谁都能理解。其他的诸侯不会介意。那好吧，桓公就跟这些诸侯说了，大家觉得很正常，谁没点事儿啊？先走就先走了吧，大家都没在意。剩下的诸侯继续会盟，和太子会谈，一致拥护太子正。太子正非常感动，他感谢各位诸侯对他的一片深情厚意，特别是齐桓公，他对自己太好了。太子正眼含热泪，说了好些感谢的话。桓公安慰太子，您不用多想，周氏天下肯定是您的了，因为您是名正言顺的太子。虽然万岁有些想法，但是行不通，圣上做事也得上合天意，下得民心。桓公和诸侯们商量了一下，我看太子来的时间也不短了，该把太子送回去了。桓公说的在理，诸侯欢送太子正回朝，就把太子正送走。会盟已经结束了，各国诸侯就陆陆续续回国了。齐桓公刚回到郑国，就得到一个情报，郑文公派使臣到楚国去联盟，说他是按天子的旨意行事。齐桓公有点紧张，他立刻把管仲跟鲍叔牙、宁齐几位重臣都找来了，问他们知不知道这个事儿，是不是因为我们拥戴太子惹恼了当今的天子。大家一听，有这个可能，但是郑文公也有错，他不应该脚踩两只船，一会儿靠近楚国，一会儿又靠近郑国。也许他接了旨就有了仗势，要跟咱齐国抗衡。宁齐说，自从桓公称霸以来，郑文公一直不服，他总想当霸主，但是这根本不可能，他比他的先君郑庄公差远了。想当年庄公做霸主的时候，大家都很佩服，自从庄公宴驾之后，郑国的国君一代不如一代，越弄越糟，郑国由强国变成弱国了。但是郑文公不甘心呢，他投靠楚国是想利用楚国和桓公争霸。先生说的有理，干脆也别问什么原因了，咱们就发兵到郑国去问罪。鲍叔牙说，千岁，咱是不是请几位诸侯帮帮忙啊？不用请人帮忙，就咱本国的人马就够了，我有把握取胜。他派鲍叔牙为先锋， 管仲为后队，带兵车千辆，大军三万，浩浩荡荡就奔郑国来了。郑文公正在和楚国联络，他派了一个大臣向楚成王买好，跟楚国亲近。派谁了？派了申侯。申侯带重礼去见楚成王，一见面啊，好一顿歌功颂德，把楚成王说的跟天神似的，说我们郑国上至国君，下至百姓，没有一个人不崇敬楚国。楚成王乐了，就问他，既然你们这么崇敬我，那为什么上一次还跟着齐侯小白一块来打我呀？申侯说，哎呀千岁，我们是迫不得已，是齐侯小白逼的，他早就要收拾楚国，小白哪是您的对手，楚国多强大呀。我家千岁说了，从今往后我们和齐国断交，和楚国和好，把楚成王说动心了。那好吧，既然你们这么尊重我，楚国就和郑国联盟。你回去告诉你家千岁，每年都要向楚国进贡。申侯一听是满口答应，大王您放心，逢年过节我们一定把礼品准时送上，还是我亲自来。说完了，他高高兴兴回来了。他刚回来就听说齐桓公来打郑国，这可怎么办呢？郑文公毛了，他告诉申侯，你赶快向楚国请兵啊。申侯忙了，刚回到郑国一口气没喘，又跑回了楚国。楚成王一听，齐桓公小白带兵打你们，他心想，打得好啊，要让齐国把你们郑国灭了，就省了我的事儿了。表面上还不能说，他安慰申侯，大夫你别着急，我立刻发兵，我正想和小白较量一番，你先在驿馆等候消息，等我发兵的时候准时通知你，就把申侯打了走。楚成王点兵去了，他根本没点兵，睡觉去了，就把申侯蹲在驿馆里了。申侯回不去了，这下子郑文公可傻眼了，搬兵的没回来，楚国一点消息都没有，眼看齐国大兵压境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又把那几位大臣找来了。孔叔说，千岁，当初我们就不同意靠拢楚国，可您不听，现在悔之晚矣。哎呀爱卿，就别说这些了，当务之急是怎么挡住齐侯小白。孔叔说，还能怎么样啊，只能赔礼道歉了，还得由您亲自出面恳请桓公，再给他一份厚礼，也许他能收兵啊。郑文公急了，我不能去，我有什么脸去见桓公，还是你们替我去吧。孔叔说，要不然我去吧，向齐侯认错，他怎么罚咱们我都认可。郑文公也没辙了，哎，你们看着办吧。 孔叔来见桓公小白，一见面就磕头认错，说文公会盟以后国内出了乱子，就没来得及跟您打招呼，就急着忙着回了郑国，请桓公见谅。他哭着喊着这么一通说呀，齐侯小白还真信了，看他说的挺可怜，不像是瞎编的。既然郑国已经认错了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那就饶了郑文公吧。但是这次发兵的费用要由郑国负担，孔叔答应了，回来跟郑文公一说，郑文公也没有别的办法，只好拿钱吧，先把小白安抚住了再说吧。